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30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菲裔青少年因拒绝拦检被枪杀，法国爆发骚乱。华尔街日报指出，亚格纳兵变之后，白宫开始考虑援助长程地对地导弹。欧盟高峰会商讨重建乌克兰，持续作出防卫承诺。前副总统彭斯特访乌克兰，与泽连斯基会面。中共官媒大肆炒作英国人吃不饱饭，被中国网民踏伐同洗版。五个大楼强调，先前那颗中共侦察气球并未搜集到重要情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6月27号，法国一名17岁的非裔青少年奈尔，由于开车拒绝服从路边拦检，受到巴黎西北郊南泰尔市警察近距离枪杀。警察疑似滥权暴力，又在第一时间说谎，引发民众强烈怒火。法国民众的众怒与城市骚动在28号到29号清晨持续蔓延，很多市政府与警局、车辆、路障、垃圾桶等都被纵火，警民对峙与暴力冲突随处可见。由于事态燃烧，很多人担心当前法国的动荡可能让2005年的全国性暴动再次上演。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在29号一早召集部会首长，召开危机会议，表明形势的严重性。同时正访问马赛的马克龙亦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并谴责悲剧无法原谅且没有理由，表示法国政府已经成立跨部会危机小组以应对当前局势。俄罗斯雇佣兵组织亚格纳集团在24号的一日兵变虽然瞬间落幕，但包括乌克兰与美欧官员都已经透露华府的立场在事件后有所松动，开始考虑此前一直不愿意援助的长程地对地导弹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指出，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射程约300公里，足以供乌克兰军队能够从离前线好远的后方打击俄军目标。拜登总统此前一直没有批准这套系统，部分是基于美方官员担心乌克兰会拿来深入打击俄国境内，从而升温战事。但在上个周末，俄国内部因亚格纳佣兵集团兵变未遂产生动荡之际，美欧都认为现在可能是援助乌克兰更先进武器的时机。与此同时，白宫可能意识到今后几个礼拜内加大支持乌克兰作战已有迫切必要。礼拜四，欧盟各国领袖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峰会上再次表示，欧盟同其成员国随时准备好为协助乌克兰长期自我防卫的承诺作出贡献。从礼拜四到礼拜五，欧盟理事会正在召开会议，讨论乌克兰形势和欧盟经济与安全议题以及相关对华政策。在这个由欧盟27个成员国总统或总理出席的高峰会上，刚落幕的俄国雇佣兵集团亚格纳一日兵变事件亦成为话题。与会领导人多数认为兵变代表俄国力量变弱，但对俄国内部形势发展仍无法预期。最大共识就是持续支持乌克兰，包括军事及财政上的支援。不过，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在会前被访问时表示，乌克兰重建经费应该由俄国负担，因为要我们的纳税人为不是我们造成的后果付钱，这个并不公平。 当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呼吁欧盟开始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目前正在争取共和党提名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前副总统彭斯，礼拜四突然走访乌克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一次会面。彭斯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告诉记者，自由正在乌克兰赢得胜利，现在我们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对乌克兰的勇敢战士保持信心。当日彭斯亦听取了乌克兰官员的简报，了解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侵犯人权的情况。目前美国政府已经提供乌克兰超过400亿美元的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根据路透与全球市场研究公司伊普索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但是在针对共和党籍选民所做的大多数民调中，彭斯的支持度仍然落后川普30%以上。近日中共官媒大肆宣传关于英国物价飙升、民众挨饿度逐渐成为新常态的报道，在中国网民舆论圈中出现大翻车，纷纷痛批中共当局简直将中国民众的智商当作负数。礼拜四当日，包括中共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各大官媒都报道英国人食不饱饭的消息。内容表示，英国慈善机构特拉塞尔基金会2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有约1/7的英国人因为缺钱面临饥饿困扰。而特拉塞尔基金会运营英国最大的食物救济机构网络，旗下管理约1300家食物银行，对于中共官媒有意扩大这一宣传，引发中国网民的挞伐和洗版。有人说，看看人家的公益做得多好，希望我们的富豪也可以站出来去街头派食物。亦有很多留言说，这一届韭菜已经不好压了，前日是英国饥寒交迫，今日换美国流浪街头，后日澳洲又人机挨饿，不知道之后是不是又会换成日本和韩国。随着今年初的中共间谍气球报告出炉，五角大楼礼拜四强调，这一颗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时，并未搜集到相关情报资料。当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表示，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评估，这一颗气球当时经过或飞越美国上空时，并未搜集到相关情报。莱德表示，美国已经采取行动以减轻这一颗气球的情资搜集，并努力降低这一问题的风险，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个月较早前，在布林肯重新安排访问北京之前，白宫亦都曾经刻意淡化这一宗侦察气球事件的影响。而拜登总统日前提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时曾经表示，我认为中共领导阶层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里面装有什么，更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拜登说，我想这个比有意为之更令人尴尬。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军机逾越台海中线挑衅。印度菲律宾联合呼吁遵守南海仲裁结果，剑指中共。雅格纳新基地曝光，普京抢住接管佣兵。墨西哥白人热死，美国4000万人收高温警报。世界卫生组织将宣布甜味剂阿斯巴甜可能致癌。热浪洪患导致蚊入侵欧洲，小心登革热疟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29日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包括30毫米机炮弹药及车兵材零附件2号订单，总值4亿4000万美元。台湾政府感谢美国政府持续根据《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另一方面，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礼拜五发布的共军海空动态显示，自当日上午8点几，陆续侦获中共军机等各型机24架次，其中11架次逾越台海中线，另外共有5只舰艇配合执行联合战备巡逻。 中国坚称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历来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仲威胁不排除武力统一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通过新闻稿表示，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十度公开宣布军售，持续实践近年来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政策，充分展现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外交部的声明说，面对中国持续的军事扩张和挑衅行为，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无比坚定。印度和菲律宾29号发布声明，要求中国遵守2016年就南海争议国际仲裁结果。2011年以来，菲律宾与中国多次在南海区域发生纠纷。2012年4月双方船舰在黄岩岛对峙，多个月后中国实质占领黄岩岛。上次仲裁法院在2016年7月12号公布仲裁结果，表示中国的南海九段线在国际法之下不具效力，而印度由2020年6月与中国在边界地区爆发流血冲突之后，印中关系急转直下，印度对于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逐日扩大，同样感到警觉。根据联合声明，印度将在马尼拉设置武官办公室，印非两国仲同意提升军事交流层级，扩大海事安全及灾难响应的联合训练及演习。在海事合作方面，两国都同意加强海域意识，希望早日落实白色航运协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分享非军用船舶的信息，并签署海岸防卫队加强合作备忘录。俄罗斯雇佣兵组织亚格纳集团25号兵变流产，宣布撤离俄罗斯后，26号的卫星画面显示，白罗斯一处废弃军事基地正在快速动工，而此将成为亚格纳的新基地。此外，俄国总统普京据传正迅速接管亚格纳在全球的军事控制权。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7号证实，亚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已经抵达该国，亦透露白罗斯提供给亚格纳一座废弃军事基地。白罗国防部长赫列宁有意将这一支武装部队纳入旗下。除了俄国与乌克兰之外，亚格纳仲有约6000佣兵，在叙利亚的佣兵据悉已经遵守命令向俄军基地报到。在马里，该国政府每月支付给亚格纳$10,000,000协助对抗伊斯兰极端分子。西方官员表示，亚格纳每年在非洲赚取数亿美元，这个是维持俄罗斯在非洲大陆影响力和为乌克兰战士筹备军费的重要资金来源。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亚格纳的命运现在取决于克里姆林宫能否同时边缘化普里戈任，并维持他在三大洲建立的集团版图。墨西哥近期饱受高温困扰，由于热浪袭击，墨西哥过去三个礼拜以来温度急剧升高，有部分地区甚至测到摄氏50度高温。当局29号发布报告指出，这两个礼拜有至少100人死因与高温有关。热浪亦令墨西哥能源需求吃紧，部分学校唯有停课应对。美国近日亦都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气温超过摄氏37.8度，受高温影响送院的人大量增加。专家指出，今年德州好可能突破当地六月的高温纪录。据《卫报》报道，过去三个礼拜，墨西哥和美国南部地区的酷热指数，亦就是综合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热指标，达到摄氏48度以上。居住在德州、休斯敦、圣安东尼奥等城市的超过4000万人收到高温警报，当地居民受高温影响持续开着空调，用电量创下历史新高。欧洲因为热浪及洪水，令入侵的外来种蚊子往更北、更西部地方扎根，使得登革热本土病例2022年暴增，相当于之前10年的总和。此外，疟疾也可能在欧洲卷土重来。 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指出，欧洲正经历暖化趋势，热浪和洪水更频繁和严重，夏季变得更长更炎热。这些都为白线斑蚊、埃及斑蚊等外来种病媒蚊创造更有利环境。2013年欧盟经济区只有8国有白线斑蚊落脚，影响114个地区。2023年卻已經在13個國家落腳，337個地區受影響。政治新聞網 political.eu 29號報導，歐洲疾病預防管制中心當日發布的病情數據是一個警訊，凸顯氣候變遷、移民及土地使用等因素導致蚊在歐陸散播疾病。欧洲疾管中心29号的最新资料显示，2021年欧洲4800几例疟疾病例入面，99%与旅行相关，有必要对疟疾谨慎监控与做好防范及应对准备。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的消息人士透露，世界卫生组织旗下国际癌症研究中心7月将世上最常见的甜味剂阿斯巴甜列入可能致癌物，从健怡可乐到马氏公司 Extra 香口胶，以及部分 Snape 饮品都有用到的甜味剂阿巴斯甜，7月起将首次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对人体可能致癌。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并未考虑个人可以安全摄取的数量是多少，个人安全摄取量建议是由另一个世卫专家委员会食品添加物联合专家委员会以及各国监管机关来决定。食物添加联合专家委员会今年亦将评估阿巴斯甜的使用，已经在6月底开始开会讨论，预定将同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在7月14号同一日宣布决定。世卫上个月发布新指导方针，建议消费者不要使用非糖甜味剂控制体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解除制裁再落空，美驳回中共要求。国产 C919 出问题，再取消航程，一筹难求。中国人预约欧美签证，排到圣诞。超过600人被捕，法国暴动局势紧急。原来做这个高铁踢人老人，身份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1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美国多次呼吁中方恢复两国高级军事官员的对话，以降低可能的军事冲突，而中共就一再以要求美国取消制裁作为前提。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官员6月29号再次重申这个前提的时候，受到美国五角大楼的再次拒绝。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29号向外表示，美方知道两军关系困难的原因，在两国之间进行任何交流和合作之前，应该取消这些障碍。刘鹏宇没有具体讲明希望取消哪些障碍，但是中共先前曾经指出，美国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个人制裁是症结所在。美国国防部29号明確拒絕了這個要求，並且認為中共高級軍事官員沒有充分的理由去迴避和美國對口官員的對話。美國國防部新聞秘書萊德向美國之音表示，由我們的角度來看，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沒有任何障礙，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現在就可以和中共國防部長溝通，美國的這些制裁不需要解除，他們就能夠和他們的對口官員溝通。即使奧斯丁和李尚福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對話有簡短的交談，但是美國國防部官員說這次交流沒有實質內容。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庫珀表示，中共決定和一些美國高級官員會晤而不讓奧斯丁和李尚福會面，似乎是一種戰略選擇。 中共认为在同处理经济事务官员打交道方面，他们有最大的筹码，所以他们优先考虑进行这方面的接触，而不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接触。有分析指，中共动不动就以各自美中既定交流和往来的做法要求美国退让并且获得利益。一直以来，中共当局斗而不破，即是点斗都不抹烂面的伎俩屡试不爽。而现在中共受到美国科技和贸易制裁之后，科技能力的困境完全显露，美国对中国处于有利形势，亦都不会屈服中共过去惯用的恐吓和威胁手段。中共近日最新推出首个对外关系法，试图以法律的形式对付西方的制裁和出口管制等措施，被认为是想用法律包装野蛮的外交行为。29号，美国商务部亦都公布了2023国家出口战略报告，确立了美国促进贸易的优先事项和整体政府框架，帮助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尤其是和中共的竞争。路透社报道，美国和荷兰还计划在今年夏天对中共晶片制造商实施双重打击，进一步限制晶片制造设备的销售，这是两国防止他们的技术被用于加强中共军事力量的持续努力。荷兰政府30号宣布，对荷兰艾斯摩尔 ASML 和其他公司的某些设备实施许可要求。荷兰政府先前已经限制 ASML 向中共出口最先进的深紫外光微影制程 DUV 光刻机，现在的新规定令到这些公司出售次一级的相关设备亦都需要事先申请出口许可，无异于在美国的带动下向中共穷追猛打。台湾署名沈明失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共在面对美国那阵总体军事实力不济，但是又必须展现强硬姿态，除了虚张声势之外，通常是斗而不破。一旦美方决心不够转移退让，都会令中共得寸进尺。但是现在的形势下，美国对中国处于有利形势，亦都越来越不在意中共当局所谓对美国强硬的反制姿态，令中南海斗而不破的伎俩难以有施展空间。中国大力炒作的国产 C919 型客机再次取消航程，6月29号由上海东方航空公司 MU9197 航班飞往成都之后，未能正常飞返上海，回程航班改由空中巴士 A320 代替，表明 C919 客机目前停飞，这个不寻常的现象引起关注。旅居日本的机械工程学者周浩29号向自由亚洲表示，飞机出现问题那阵，航空公司才会终止飞行任务。 C919 主要是电子系统，如果是机械控制系统还好办，而电子控制系统和机械系统需要磨合和配合，其中有欧洲产品和美国产品，就是怕组成飞机之后磨合出现问题，可能有他们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报道说，6月30号致电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和该机场东航柜台都无法接通，经查询航班软件得知，东航 MU9197 和 MU9198 上海和成都往返的航班都采用空中巴士 A320 集体客机，包括7月1号同一班航班都不再是 C919 客机。旅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军事评论员姚成说， C919 型客机未如期飞返上海，可以判断出现了问题。他说，这架飞机现在比较敏感，一般客机只要不影响飞行安全都可以飞，但是 C919 一旦出事，对中国飞机制造打击非常大。 C919 的主要零件来自国外，哪个零件衔接得不好都会出问题。第二，飞机的安全性不是全部都是零件的问题，还有零件配合的问题。飞机的组装技术和一些技术参数极其重要，任何失误都会造成飞行灾难。 之前，香港媒體南華早報報導 ，C919 非常依賴美國的零件和技術。隨住北京和華盛頓的關係惡化，美國擴大對中國先進技術，包括半導體和航空的出口管制和貿易制裁。日益緊張的局勢亦都衝擊中國航空業。近期中國人出國旅遊辦簽證成為最大難題，網上預約美歐國家的簽證一籌難求，時間最長要等半年，而簽證中心就大排長龍。據新聞晨報微信公眾號報導，以前歐洲國家的神根公約地區簽證提前一個月到兩個月去辦理，時間就已經充裕，但是今年要提前三個月以上準備。如果現在開始預約簽證的話，或者只能夠去到聖誕節，因此今年暑假出境遊的遊客最大的難題就是簽證。報道說，暑期出境熱門的目的地美國，目前的預約直接被排到11月和12月。譬如美國上海領事館申請人親身前往簽證，預約網站29號上午顯示的數據，外國人到美國作短期停留的旅遊和商務簽證的 B1、B2 旅遊簽證，預約等待時間要128日，亦即是4個幾月。此外，27號晚搜索德國神根公約地區簽證的官方預約網站，能夠預約到的遞交簽證日期已經排到10月甚至11月。暑假和11長假期的出游档期都已经过了。上海的德国签证申请中心直接提示，目前没有可以预约的时段，而在北京的德国签证中心最早可以预约的时间是9月12号，如果加上15日以上的签证审核期，很难赶到11長假期出游。在上海四川中路的九市商务大厦这两日格外忙碌，上海絕大部分的歐洲國家簽證都在這裡的 VFS 全球簽證申請中心辦理，很多人都是一早來排隊，苦苦等候到下午才辦理完。但是亦都有人想到好計，據一位遞交荷蘭神根公約地區簽證的人士說，盡量不斷上預約網站，如果有原先預約的人取消或者改期，就可能執到快籌。他就是一開始預約到8月份的，不過通過不斷上網預約排到6月的名額。還有人選擇不是太熱門的神根公約地區國家，或者可以不需要預約，但是風險就是如果發簽證的國家不是第一入境地，或者行程主要在其他的熱門國家，就存在拒簽或者拒絕入境的可能。法国首都巴黎近郊南特市的一名17岁北非裔少年纳克尔27号因为开车违规被截查，被警察近距离射杀丧生。法国全国各地连续第三晚出现示威暴动，车辆被纵火焚烧，建筑物受到破坏，目前已经有600多人被捕。总统马克龙将会再次召开危机会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法国总统府外丽社工较早前宣布，马克龙将会缩短前往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的行程，而且会再次召开因应全国暴动的危机会议，这是过去两日的第二个危机会议。大约40000名警察和宪兵以及黑豹特警队和国家宪兵特勤队漏夜在国内多座城市部署，首都巴黎周边的市镇实施宵禁，法国北部城市里尔和图尔欢就禁止公众集会。路透社指出，29号晚马赛、里昂和巴黎等地仍然有骚乱。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宣布，安全部队由28号晚至29号上午逮捕了667人。法国警方表示，警民之間並未爆發任何極度暴力的直接衝突，但是有些商店被破壞、劫掠甚至被燒毀。地方當局指出，公共建築物亦都淪為攻擊目標。南部的包市一處警察局被投擲汽油彈，里爾的一間小學同一個區的辦公室就被人縱火。巴黎警方提到，在巴黎市中心 購物街里沃利路有部分商店的橱窗被掟到粉碎，一间 Nike 鞋铺被人闯入，有几人被捕。社群媒体流传的影片画面显示，全国多处地点都发生纵火事件，其中包括巴黎北部郊区一处巴士站，肇事现场的南特市到处都在燃烧。马克龙表示，枪杀少年事件无法解释，而且不可原谅，但是同时表示暴力抗议不具有正当性。德国之声报道说，该事件在法国重新引发了关于警察行为以及他们如何对待低收入郊区人士，尤其是少数族裔人士的争论，亦都提醒大家关注法国日渐增加的暴力犯罪。近日网络热议的高铁踢人事件又爆出新料，在高铁踢人的老年男子的身份是政局级退休官员，来自中共政法系统。有人慨叹，难怪他喐下就说要拉人坐监，有人质疑他办过不少冤案假案，还有人呼吁向他倒查20年。事件的经过是，该名年约70岁的老年男子日前在高铁因为不满前排座位椅背挨得太厚，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前排乘客将椅背挨前，被拒绝之后就发癫地猛踢前排乘客的椅背，引发争执，期间还有一脚差点踢到前排乘客的头，因为用力过猛差点踢甩自己的鞋。同时外界发现他自己座位的椅背挨得更厚。该男子口出狂言说，如果我还未退休你早就坐监了，引起网络哗然。正是这句说话激起了众多网友的意愤和好奇，因此展开对这个老人家身份的人肉搜杀。6月29号有中国网友爆料，这名踢人的老人是公检法一名退休的政局级干部，但是就没有透露他具体的职务和工作内容。对此不少网友分析说，据该老人和他的老伴的口音应该是湖北人，而他们是带着行李坐高铁在河南落车的，估计两个人都已经退休，是准备回老家颐养天年。当这个老人和前排年轻人发生口角时，他身边的老伴一直劝他，并且埋怨说，你整天都是这样。因此网友分析，看来这个人脾气暴躁，已经不是第一次同人发生争执，甚至可能不是第一次扬言要将其他人拉去坐监。老人那句如果我还未退休你早就坐监了，更加令网友耿耿于怀。有北京网友留言说，看起来这个老人未退休那阵，因为芝麻绿豆小事被人吃过皇家饭。一名南京网友亦都发帖呼吁，查下这个老人家退休前办过的案，说不定多少都有问题。更加有网友直接呼吁，可见在位的时候有几霸道，伤天害理的事可能做了不少，应该对他倒查20年。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阿格勒首脑普利戈任下落成疑，有消息话佢并冇去白俄罗斯，目前仍在俄国。普利戈任6月24号发动兵变，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调停之下，兵变一日就结束了。卢卡申科在当地时间27号表示，普利戈任已经抵达白俄首都明斯克。但是推特账户 Chris O. Wiki 30号报道说，俄罗斯电报频道 VCHK OGPU 从消息人士那里获悉，
普利哥人并未离开俄国，目前仲喺圣彼得堡。消息人士话，普利哥人获准喺7月1号之前理清自己喺俄罗斯嘅资产，呢个系佢同普京达成协议嘅一部分。目前无法证实呢个消息嘅真实性。自从兵变发生之后，已经多次出现有关普利哥人下落嘅传言，主要系因为同佢有关嘅两架专机冇停喺白俄罗斯，而是一直在俄罗斯和白俄之间不断飞行。这两架飞机的识别代码分别是 RA-02795 和 RA-02878。根据乌克兰媒体基辅独立报和 CNN 分别引述航班跟踪数据报道，就在卢卡申科宣布普利戈任已经抵达白俄的当日，这两架飞机降落在白俄首都的一个空军基地。但当晚十点，这两架飞机起飞，其中一架直接飞抵圣彼得堡国际机场，另一架就先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两个几钟头之后，在28号凌晨飞往圣彼得堡。两架飞机在圣彼得堡汇合之后，又停了大约7个钟头，跟着其中一架飞往莫斯科茹科夫斯基国际机场。 CNN 报道，美国和欧洲情报官员一直在追踪普利戈任飞机的动向，但无法确定普利戈任本人是否在机上。一名美国官员说，普利戈任用这个障眼法令到外界无法掌握他的行踪。另一个与瓦格纳兵变有关的人物，前俄罗斯驻乌克兰副指挥官苏洛维金传出新的消息。 CNN 引述一份机密文件指出，有末日决战将军之称的苏洛维金是瓦格纳集团的 VIP 成员。这份文件来自俄罗斯调查机构档案中心，它的内容显示，苏维洛金在瓦格纳有个人登记的编号，编号旁边写着 VIP 的字样。除了苏洛维金之外，还有至少30名俄国军方高层的情资单位人员的名字列在瓦格纳名单上，同样也都有 VIP 的字样。目前外界不清楚 VIP 资格究竟代表什么，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普京正在展开大清洗。6月30号，前总统川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将会给中共48小时的时间放弃当局在古巴的间谍基地，另外还会因此对中共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川普表示，我会给48个钟头他们离开，如果他们不离开，我就会对他们卖给美国的所有的东西都征收 100% 的关税，然后他们就会在两日之内离开，他们会在一个小时内离开。国会报认为，川普对待中共的强硬政策态度将成为他在2024年竞选连任的关键政策之一。在2019年，川普政府开启对中共的关税打击，一些制裁措施保留至今。在中共传出与古巴有关的间谍活动之后，国会共和党人批评白宫的政策不够强硬。对此，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本月早前表示，美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沟通，并强调说，这个不是中方试图在古巴发展情报收集能力的新措施。不过，业界仍然对此抱有强烈担忧和关注。外界关注到中共对外关系法着重对外制裁，在第33条第一款中就提到，对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当局有权采取反制措施，并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关法规，并且依此作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对于这两个即将生效的法案将产生什么的影响，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本台记者表示，香港在2020年7月1号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反送中游行被迫销声匿迹，中共食髓知味，认为反间谍法和外交关系法可以有效压制境外人士对中国内地的渗透介入。陈文甲说，对外关系法入面特别提到，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力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利采取相应的反制和限制措施。这个就是一个有效对应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围堵，包括从军事方面、经济方面、外交方面的围堵，中国亦都要进行所谓的反围堵、反制止。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如果一直受到美国的围堵，可能会令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军力、国力等都受到很多的制约。就是透过无形的法律，确保有效地压制境外势力，影响他的军事经济。陈文甲的观察是，中共认为军事力量是有形的，是硬的，法律是软的，是无形的。例如美国想要介入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共就会用外交关系法来认定，认为美国危害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另外，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的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家居消费的若干措施。陈文甲表示，这项提振家居消费的措施的确有利于带动大陆民间消费增长和经济复苏，可见中共正是以战略储备库的政策先稳定民生必要的家居消费行业的投资，来刺激中国大陆的经济停滞。他进一步解释，战略储备其实就是一个经济工具，他以这个稳定特定的行业的投资，并提供足够投资的刺激。随着包括疫情和美国为首的经济围堵，其实中国的经济是下行的，非常之萧条。当然原因就是老百姓不愿意消费，饱受疫情的影响，他们没有所谓的保险的制度，不像台湾有健保的制度，他们意识到储蓄的必要性，因此多了储蓄少了消费，当然经济就不好。中国有叫做145的规划，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概念。陈文甲的看法是，中共就是想透过国内国际双循环，令到中国长期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能够进化到世界市场，一直到最后可以主导全球市场的战略目标。中华民国前参谋总长李喜明上将29号出席华府智库活动的时候表示，无论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是怎样，都无法改变北京方面追求统一的目标。他呼吁台湾应该积极备战，建立全志愿国土防卫部队。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当日华府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 Project 2049 Institute和美国台湾观测站 US Taiwan Watch 共同举办活动，李喜明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主任易思安 Ian Easton 和资深媒体人刘志恩受邀一起探讨台湾民情和人民战斗意愿。在被问到选举结果是否可能影响中共侵台盘算的时候，李喜明说，没有统一台湾就不能够说已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无论哪位参选人成为台湾未来总统，他认为都不会改变习近平的想法或者他对中国梦的整体打算。至于台海情势，李喜明表示，可能有些人仍然相信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中共就不会犯台，但是他认为中共不接受永远维持现状。他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北京是否会侵犯台湾，而是何时会侵犯台湾。另外，对于如何加强威慑力和增强台湾人民的战斗意愿，李喜明建议说，台湾应该建立一支全志愿的国土防卫部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可以向外界展示台湾人民坚定的战斗意愿。另外，他亦都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明确表明对台湾的防卫意愿，以此来提高台湾自我防卫的士气。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下滑，失业率不断飙升，曾经年薪80万人民币的民企总经理魏鹏亦都难逃失业危机。最终为了生计，45岁的他成为一名时薪18元的快递员。6月28号，搜狐公众号极昼工作室发文，讲述了一名 45岁嘅中年男子失业之后再求职嘅艰辛经历。文章话，10年前，35岁嘅魏鹏系中国南方某家居公司嘅总经理，年薪80万，有上百个员工。估唔到10年后嘅今日，佢成为咗一个冇正式职业嘅失业人员。魏鹏曾经尝试应聘宜家、肯德基、必胜客、星巴克做兼职，结果都失败了。令魏鹏感到困惑的是，那些负责招聘面试的店长经理都不明讲不录用他的原因，有些只是笼统地讲了一句不适合。魏鹏追问肯德基店长他被拒绝的原因，那店长就坦率地表示，在前台斟饮料那些后生仔、后生女、学生最适合。魏鹏不明白为什么45岁就不适合斟饮料。处处碰壁的魏鹏拍了一段影片，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和困惑。他将影片发到网络社群之后，估不到引起众多网友的共鸣，留下了几百条的评论。很多网友都讲述了类似的经历，都是因为年龄大求职遭到拒绝。最后在网友的建议之下，魏鹏觉得闪送的这项工作听起来还可以。今年5月20日，魏鹏开始去闪送，第一日骑了几十公里，赚了145元，差不多18元一个钟，所以就决定将这份工继续做下去。魏鹏的遭遇显示当前中国人中高龄人群的失业危机已经非常严峻。6月29日下午3:30左右，重庆奉节县红土客运公司一架正在正常运营的中型普通客车走到公平县至红土乡路段的时候，突然从30米高的高山上面一块大石碌了下来，将个车顶砸穿，令到6名乘客遇难，9名乘客受轻伤。6月29日，苏州吴中区一个男人站在一个楼顶上面想自杀，一个围观的男人竟然大声嗌：你不跳下来就不是人。旁边还有人在起哄，最后个男人纵身一跳导致身亡。事件引发热议，有网民劝那些起哄的人，善恶有报，你们不要这样做，因着被人追债。6月30日，河南卖菜阿伯赚21元被罚款11万元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所有网民都炮轰行政部门。有人说11万是怎样计出来的，为什么有人成日都盯住那些底层的人呢？在舆论的讨伐之下，最终法院裁定处罚明显不当，不准强制执行。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召集一无所知，美国解密间谍气球调查结果，白宫促北京停止军援普京，乌克兰召开秘密会议，中国精英危险了，川普将禁共产主义者入境，70%美国人认为经济好差，2025年赤字超 GDP。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0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日，中共间谍气球的初步调查结果被解密出来，结果显示中共使用了美国的技术，装载美国制造的设备来收集视听资讯，也就是说利用美国技术监视美国人。同时美国媒体爆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7月初访问北京，而在这个时候美国解密间谍气球有什么用意，又会对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呢？请看报道。
《华尔街日报》在29日报道，美国几个国防和情报机构協力对中共间谍气球所取回的碎片进行了严密的分析，发现中共的间谍气球携带着商用的美国设备，其中的一些在网上出售，并夹杂着中共更专业的传感器和其他设备，收集照片、影片和其他资讯传输到中国。美国官员表示， 对碎片周密的调查令美国了解到该气球是如何运作、如何被控制和传输数据，以及上面的传感器情况。此外，调查人员还追踪其中的一些设备的采购订单，以及采购者和中共政府的关系。调查结果支持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气球的目的就是进行间谍活动，而不是中共所声称的天气监测的气象气球。参与调查的官员称，这个气球使用了现成和专门的设备，是中共政府在监视方面的一次创造性尝试。华尔街日报还引述一名官员的话称，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公开分享在间谍气球上的发现。美中因为间谍气球事件关系急剧恶化，布林肯取消了他的首次中国之行。之后美国为了缓和美中关系，曾经多次想安排布林肯再次访华，但是中共因为担心美国对外解密间谍气球而没有安排布林肯行程。而这个月布林肯再次访问了北京，但中共对布林肯访中有意降低接待规格，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共在度羞辱美国。但是布林肯访华刚刚结束，拜登就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地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俗语大嘲讽地表示，习近平之所以非常不高兴，是因为当我下令击落那个装有两大箱间谍设备的气球时，他甚至不知道气球在哪里，那对独裁者来说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拜登的讲法令中共大为怒火，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1号怒斥拜登是公开的政治挑衅。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布林肯都表示，美国不会收回拜登总统的言论。布林肯亦表示，美国将继续做中方不喜欢的事，讲中方不喜欢的说话。布林肯的说话亦反映了美国政府的立场。时事评论人袁斌分析，羞辱美国政府实质上的二号人物，拜登予以反击，直击中共痛楚，一语点破了习近平独裁者的真实身份。他还进一步嘲笑北京话，中共存在真正的经济困难，话不多，但挑战意味十足，意思是不要装上帮大国，我不在乎你。另外，今日《华尔街日报》重温了之前的一篇报道，习近平要求中国为极端情况做准备，包括同西方冲突的报道话，随着美中谨慎尝试恢复高层接触，习近平正在加紧采取行动，为中共可能陷入冲突未雨绸缪。自上个月底以来，习近平已经两次要求国内为他所称的极端情景或状况做好准备。习近平反复使用这个词语来暗示紧张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美国现在解密了一部分关于间谍气球的信息，他其实和拜登政府即将要作出的对中共的 AI 晶片的禁令，他其实是有关联。美国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还特别地去强调说，这个间谍气球里面含有大量的是从美国入口的这些设备，它其实释放出来的一个言外之意，就是一方面它是避开了耶伦访华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就首先表达了美国还是希望和中共这边能够维持一个沟通的渠道，设置好一个就是不失控的一个安全的护栏。但是呢，美国它针对中共这些不地道的同不讲武德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这样美国依然是要进行反击。所以呢，美国现在所采取的这些行为，它其实就是一种选择性脱欧的行为，亦可以说就是拜登政府所讲的那个不寻求和中国脱欧，但是要去风险，它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运作的模式。
亚格纳发动兵变之后，使俄罗斯内政平衡塌方，拜登政府借此机会敦促中共当局停止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以继续攻打乌克兰。同时，近日在哥本哈根举行了一场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秘密会议，而中共却没有出席，但有迹象显示中俄关系似乎不稳定。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日前说，他们正在积极关注雅格纳兵变对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程度，同时华盛顿尚不确定那是否会令北京在支持克里姆林宫方面更加谨慎。有消息传出，中方将考虑向俄罗斯提供额外的致命性武器，但柯比表示，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国家支持普京，我们已经向中共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明确传达了这个信息。路透社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亦表示，美方曾经以闭门方式向中共当局示警，如果军事支持俄罗斯将面临怎样严重的后果，但中方至今未放弃这个想法。他说，北京当然可以自己决定和莫斯科的关系，不过一旦踏上另一条路，中共恐怕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日前中共媒体环球网报道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哥本哈根举行乌克兰战争的非正式和平会议，来讨论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计划。关于这次和平会议，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德国广播电台26号甚至报道是一场严格保密的和平会议，除了多个西方国家的代表之外，还有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南方国家的外交官参加。报道称，主要目的是寻求这些国家的支持。一些国家至今为止在乌克兰战争中基本上保持中立或谨慎态度。不过明镜周刊之后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了解到，几乎亦希望中共参与，但是中共代表没有出席哥本哈根的非正式和平会议。半岛电视台27号报道，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最新表示，北京可以支持乌克兰收回1991年划定的全部领土的目标，其中包括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而在28号发言人毛宁亦重申，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的和明确的，各方应该通过对话谈判为政治解决危机创造条件。有观点认为，咁显示俄罗斯将要输掉呢场战争嘅情况之下，北京风向突变，罕见松口。傅聪嘅言论系发表喺雅格纳政变之前，中方立场冇受到兵变事件嘅影响。而傅聪之所以代表中共政府支持克里米亚嘅回归，其实系喺度影射台湾。但系喺雅格纳兵变之后，从毛宁背书傅聪言论嚟睇，中共虽然再次强调了观点，但是他的立场开始动摇，可能会重新思考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雅格纳兵变快速落幕，外界都正在关注习近平会不会遭遇中共版雅格纳兵变呢？有分析认为，有人说雅格纳兵变对中共政治的间接冲击可能不亚于对普京政权的冲击，而且形势的严峻远超外界估计。中共领导层要担心，所有身边貌似忠诚的心腹重臣可能是两面人或者是潜在的叛徒，这才是当下习近平最大的威胁。精英论坛的时评人郭军认为，中共建政后并没有经历一场真正的战争考验，而真正大规模的战争承受压力最大的就是军队。一旦这种压力形成了一个环境，他内部的各个派系和各阶层原本很厉害的矛盾会被放大，会被激化。所以如果中共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一旦战事胶着甚至失败，尤其是核心权威大幅衰落的时候，就好像雅格纳这样的事情，那中国的雅格纳时刻亦一定会发生。
近日美国前总统川普宣布了一项新的竞选提案，那就是禁止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入境美国。请听报道。
川普在华盛顿举行的信仰与自由联盟年度会议上提到，那些来享受我们国家的人必须热爱我们的国家，并且我们将阻止外国仇恨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进入美国，还要订立新法律来应对在美国长大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